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，是箴言书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我们一起来念：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，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，使愚人灵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到智谋，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，懂得智慧的原则和秘密。怎么样做一个智慧的父母？时间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等孩子长大了，他穿那些奇装异服，然后他去参加那些党派，又抽烟又吸毒，那么你说啊，我现在要来救我的孩子了，那不能说太迟，但是肯定是太难了。所以你到那个时候要帮他，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好好的培养他。三岁定化时，七岁定终身。所有人类的历史有关教育的，都提到一定要及早的培养孩子。所以一棵树在幼小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棵树扭转左右，要它变什么形状啊，它都可以，树干都可以按照你的意思来改变。等到一棵树长大了，变成一棵大树，你要扭转它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小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教育培育我们的孩子，等到他大的时候就由不得你了。当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你可以抱着他，你有100%的控制权啊。你要带他去麦当劳，他不会在你的怀里挣扎，啊，我不要，我要去肯达基，不会啊，因为他还小啊。你抱他去哪里，他肯定要跟着你。等到他两岁可以开始走的时候呢，你就从100%的控制权到剩下50%啊。有些时候你要捉他的小手，他也不一定让你捉啊，然后他总是扔掉你的手不要你了。等到他能够自己走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担心了，你只能够用嘴巴喊他不要不要跑，不要跳啊，不要爬上去啊。通常你越讲不要，他就越爬的了。这是孩子的特性。总之妈妈禁止的东西都充满了刺激，一定是很好玩，不好玩他不会阻止我的。所以他总是你说不要跑他就跑了，你叫他不要爬上去他肯定就要爬了。然后等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，你再也不能够用手指指他了，哎，你不乖，他说妈妈不要指我，你连那个10%的力量也没了啊，你就剩下那把嘴，那你要听话啊！啊，等到他到了青年人啊，他说妈妈，你不要再啰嗦了，你连那个嘴巴也没了，那你就完全不能管他了啊，因为他觉得你啰嗦了。所以培育孩子一定要从小开始。做父母的，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计划培育要有目标。生活不单单是接送孩子上幼儿园，为他报名去参加才艺班，读好数理化，那就可以打遍天下不怕，是不是是这样呢？不是的，太过多读了数理化的人也没有成功。时间很重要，内容也很重要。这个报纸三月份的报纸写，英国的安德鲁王子可能因为丑闻而丢官。我让你看为什么他会这样。批评他的人说，他似乎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。王子啊，我为他感到难过，他没有朋友，所以身边围绕着这些恶劣的人，他会丢官。所以连王子都会丢官的。所以父母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培育孩子。内容 圣经就教导我们，我们应该培育孩子哪一些东西呢？圣经说第一样是聪明的举止。什么是聪明的举止呢？就是能够分别通达的言语。希伯来文通达是 understanding 啊，用心分别分辨，知道它的分别在哪里，就是能够思考问题，也能够分析形势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这个人要懂得要用脑啊。小孩子小的时候是不会分别的，他拿到东西他就放到嘴里面去啊，有一些就塞到耳朵里面去啊，总之他不会分别的。就在你打电脑的时候，他就把你的插头拔出来啊，气到你半死啊，他把你的东西弄乱。哦，我小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孩子是很调皮的啊，我们都把他当作英雄，因为他总是做一些让我们很惊讶的事情。有一次他爬到屋顶上，他说我要做飞人飞下来，我们几个孩子在那鼓掌，哇，飞人太好了。他掉了下来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原来不可以掉下来的，不可以飞下来了。我们小小就知道不能掉下来，因为我们看亲眼看到他的手断掉了。所以孩子是不会分别的。那么今年的报纸也说一个六岁的孩子，报纸形容他是很聪明，很会读书，很喜欢求学，对人也很有礼貌，但是父母不在家，所以他打开窗口想要望他的父母，就从五楼跌下来跌死了。所以安德鲁王子也是因为不会分辨是非而失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懂得分辨啊。其实啊，我们说孩子不会分辨，我看大人也不太会啊。我最近观察到，我每次去吃早餐的一个摊位啊，那个摊主戴着手套，戴手套的意思就是你做食物的时候戴手套就卫生嘛。但是这个老人家是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我们戴手套，他就戴着手套冒桌子收钱，然后用那个手套有手套的手在抓食物，我就想这一摊不可以吃。不懂得分辨，孩子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帮助孩子，告诉孩子正确的东西。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让孩子有自由选择。很多父母认为自己相当开通了，我的孩子长大了他自由选择了，他要信耶稣就信了啊，我是很开通的，我是信仰自由的。那么如果信仰是那么相对的话呢，那可能你是对的。但是如果信仰是绝对的，那你就不可以这样开通了。有没有这样开通的父母说，哎呀，我是很开通的，一加一等于什么，让他选啊，你要选择等于三，哎，也可以，因为我很开通的了啊，你就一加一等于三也可以，那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，因为一加一一定是二，因为它是绝对的真理。如果信仰是绝对的，你就不应该让你的孩子选择，到时你长大你自由选择，你要信耶稣也可以，不信也不要紧，因为我是很开通的，那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我用那个字很强烈，一定要孩子好好信耶稣。然后呢，圣经也教导我们内容的重要性，不单单要教导孩子懂得聪明的举止，要分辨，也要有美德。圣经用三个词：仁义、公平、正直。我们不单单要知道，我们还要去行出来。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仁义、公平、正直了。我们常常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们最高的领导啊，有没有智慧，有没有能力，非常有能力啊，但是呢己所不欲都要推给人，所以我们就建了两个赌场啊，新加坡人不可以去赌啊，外面的人啊你们来啊，你们家破人亡是你们的事 你们的家庭破坏了，你们的赌到穷了，赌到死了，那是你们的事啊，我的国民不可以赌。奇怪啊，一个领导人应该是很有道德的，怎么连最基本的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我们都可以做，而且我们也做到堂堂正正的，觉得很有理由的，而且还觉得很好。你看我们赚多少钱？所以这个世界上是很少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。如果我们指望没有信主的人教我们的孩子这些东西，那恐怕我们的期望错了。他们不可能教孩子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还是要我们自己来教的。以前我小的时候，刚才我提的那个孩子，他是我们的英雄来的，因为他长得很英俊高大，但是呢我们也又爱又恨，就是我们也不是很喜欢跟他玩，他总是骗我们的，因为他很厉害，我们总是给他骗了，发现被骗了，然后他也很喜欢嘲笑我们，结果呢我们也不是很喜欢跟他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没有仁义、没有公平、不正直，你说他会有朋友吗？你说他能够成功吗？世界上缺乏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人。所以这次李显龙总理说，我们这次没有派出高资历的候选人啊，我们觉得品格还是很重要，那希望我们有很好的品格的人这次能够中选啊。那么如果这些好的品格的人中选了以后，他们敢把两个赌场关掉，那就很好，差不多就真的有点品格。第三就是远见。箴言用几个同义词来表达：灵敏、知识和谋略。知道怎么样从长计议，眼光远大的人才有可能得到成功的生活。长大成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愿意克制自己，他不觊觎一时的享乐。在孩子的世界里面，他就是活在现在。你说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是永远了，对他们来说不能了，不能等一下了，就是要现在。很多孩子都是活在现在，那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活等一下呢？那就是要训练。所以心理学家做了一些追踪，发现那些不能够等的孩子，这些孩子不论是人际、学业、人品都不会好。所以如果你要孩子成绩好，其中一样他就要学习能够克制自己。不能克制自己的孩子通常都不可能成功。你说我很多父母就搞错一件事情啊，我的孩子什么都不必做，他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好好读书，其他的什么都不必做，结果这些孩子都很有问题了。我最近辅导一个求救的电话，他打电话来说你要救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三岁要被开除。三岁就被开除啊，因为托儿所要开除他了，你一定要帮助我的孩子啊。你下来啊，我就站在门口等他，因为基本上我都怀疑这些父母是24孝的父母啊，帮孩子做完一切的事。所以三岁的孩子下来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他就帮孩子脱鞋子，帮孩子放好东西，然后孩子就进来。所以后来我就告诉他们，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让你孩子可以自己做东西了。所以他说不能学东西他不会说话那我追问一下呢，其实这个孩子不需要说话。我说你想想看他需要说话吗？他只要他的佣人就知道要做什么了，那我干嘛还要讲话就可以了吗？我根本就不需要说话。所以我说但是我的孩子还不会说话。在那一个小时里面，我就叫了孩子好多话， 我说你看他现在不是在说话吗？他说是哦，惊讶他会说话的。我说是因为你没有给他机会说话，所以他就很惊讶，原来我的孩子会说话。然后为什么幼儿园要开除他呢？很简单嘛，当这个孩子不会表达的时候，他的表达方法就是咬人啊。当然有一些孩子是打人啊，有一些孩子兴奋的时候就咬人了，他很兴奋啊，很高兴，他就抓东西来咬啊。我说因为他不会表达，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嘛，他很兴奋他就打人。我说他不需要打人，他只是要告诉你他很兴奋，而他不会说，所以他就要打啊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你试试看啊，两个人吵架，吵到最后你没有话讲了，哎，就你就拿东西丢了。如果还有话，你不会丢东西，哎，你一句我一句讲来讲去的，讲到最后我没有话讲了，就丢啊，因为你没有东西要表达了。所以孩子也是一样的，他不能表达，他就咬你，他就打你。所以我说他的问题并不是他不会说话啊，不是他要去捣蛋去捉人，是因为他不能够表达。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能够克制自己啊，训练他。神设立我们父母来塑造孩子的品格，因为很重要的，神知道在我们训练孩子的过程，我们自己的品格也可以得到成长。所以神虽然知道我们父母都不完全，神还是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，因为神要我们也跟着成长。如果只有完美的父母才能够陶造出完美的孩子，神老早就叫天使来训练他们了，神不会让这个天职交给我们。虽然知道我们不完全，但是神知道借助我们训练孩子，我们也能够成长，所以神就让我们来训练他。那我们应该怎么训练孩子呢？第一，就是父母要维护建立家庭，教养孩子成为智慧的人。箴言这本书就给我们很多重要的方法。从小到大，孩子在社会里面受到很多人的教导和照顾，不过只有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。所以第一我们要给孩子认识，有一个认同，每一个人都要认识他自己是谁。有很多的研究发现，孩子的自我形象对他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那么父母影响孩子最深，如果孩子的自我形象很弱，是因为父母造成的。所以箴言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说，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原理。家是每一个人的中心，每一个人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，如果你破坏这个核心，就破坏他整个人。所以很多孩子人格不是很好，不一定是家庭分裂了，分裂了肯定是有问题，但是如果家庭不和，对孩子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夫妻一定要好好的相爱。所以我们快要结婚的两对弟兄姐妹哈，要好好的做那个婚前辅导。结婚之前了之后截然不同的，你完全不懂，原来他睡觉会打喷的，吵死人，只有结婚以后你才知道了，之前你不知道的。那有很多东西是结婚了以后你才要调整的，那你现在就一定要学习怎么样跟另外一个人相处。那么两个人的性格、两个人的观念等等都要有很好的预备。所以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评价高，孩子的形象就高， 如果你对你孩子的评价低，你的孩子的自我形象就很低。那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总是这样的啊！你问他啊，你的孩子怎么样？我还没有听过好好称赞自己孩子的，总是啊，我家里的那个妖怪。他不叫自己的孩子，他叫自己的孩子妖怪。所以箴言是说，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现代的华人是，孩子在父亲面前是妖魔，在母亲面前是鬼怪，这两只妖怪。所以孩子如果都是这样，他们的自我形象一定低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，不要讲他是不好的，说出来的很伤害人，就算你不说出来也很伤害人。所以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他们分小孩子，不是大人，分三组小孩子，一组小孩子经过一个花园，对那堆花说啊，你长得很漂亮，你很美，我很喜欢你。第二组的小朋友经过另外一组花，经过的时候就骂他，你丑得要命，这个花不好看，我不喜欢你。第三组经过的时候不要说，连看都不要看，我心里面想，我讨厌你，我不喜欢看到你，你是最丑的花，不要说出来，走过去。哪一组花先死？第三组花先死。说出来当然伤害，但是连不说出来都会伤害人，所以这是很奇怪的现象。所以你不要心里面讨厌他，你心里面讨厌他，他也知道的，因为孩子的心灵是很纯洁的啊，不像我们这样很污染的接收不到信号的，他们很纯洁的，你的信号一来他就知道妈妈不喜欢我啊，抗拒我，他知道的，就算你不说出来他也知道。所以有一些孩子不喜欢那个老师，不是八字相冲，是那个老师本来就很讨厌他，不喜欢他，那个孩子知道的。所以我们要认同我们的孩子。第二，产业家庭生活开拓了个人的认同，接着下去我们就要帮助孩子有珍贵的产业。讲到产业我们就想到钱财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的。有位祖母离开了世界以后，她并没有留下什么财产、股票、现金，但是她的后代并没有难过，他的后代对人见证说，他留下了丰富珍贵的产业，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关怀别人。他说这个远胜过一切的财富。你留下什么财产给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能不能够有一种性格是可以面对骄傲的人，他能够跟古怪的人相处，他能够忍受脾气坏的人，他能够接受批评他的人，他能够在恶劣的环境里面生存，他能够坚忍，他能够谦卑，他能够自制，他能够宽恕人。如果你的孩子不懂得学习宽恕，肯定他成了亿万富翁将是亿万富翁的痛苦，因为他天天都会生气啊，子天得罪过我啊，也生气那个还有谁儿他也得罪我，天天你都生气人，那你亿万富翁也活得很痛苦。一定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可以心胸宽大，可以宽恕人。你不宽恕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啊，被你恨的人活得很快乐，只有你痛苦哎。所以其实这些品格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训练他的时候我们也在学习，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太容易接受一些脾气古怪的人，伤害我们的人，要我们原谅得罪我们的人也不容易，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自己活得很辛苦。所以我们留下什么产业给我们的孩子呢？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有这些好的品格。 我想啊，最基本第一样啊，就训练我们的孩子能够准时到上主日学。如果上主日学都不能够准时，你想他其他的地方会准时去上学吗？这个孩子会混乱的。哎，有一些课是不用准时的，哎，有一些课是要的，到底要还是不要？对孩子的世界来说，只有黑和白的，没有灰色的，只有我们大人有很多灰色的。啊，他哪里懂得啊？原来这个可以迟到，那个不可以迟到的。如果每一个都是准时到，他就有一个好习惯，他就会准时到。如果你能够教导孩子尊师重道，啊，来到教会啊，叫叔叔，看到我们的牧师叫牧师，啊，叫师母啊，这个孩子就学习了。刚才我讲那个跳楼啊的那个跌下来，不是跳楼，跌死的，那个小男孩六岁，邻居说他是很有礼貌可爱的孩子，总是看到叔叔阿姨都会叫叔叔阿姨。很多人以为我留下金钱，很多金钱给我的孩子，我就担保他快乐。请问现在你有很多金钱你快乐吗？如果你不是很快乐，不是很有安全感，那你为什么认为你的孩子会呢？你凭什么相信你的孩子有了金钱就会快乐？所以我们要智慧。在印尼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一生很努力赚钱，他告诉人说，我留下很多钱给我的子孙，他们吃五代都吃不完了。当他死的第二天，他的子孙就买了全印尼最贵的汽车，然后呢，用他留下来的钱互相打官司争财产。所以这个人留下来的钱并不是家的祝福，是他们的咒诅。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有安全感，作为一个父母应该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，让孩子可以学习，有一个好的环境去学习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所以夫妻一定要和谐。有些时候你从听电话你会猜得到，哎，他老婆打来的，因为他讲电话的样子啊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是老婆打来的。如果客户打来的，喂啊，是你好啊，老婆打来的就不一样了。那么孩子会看，如果夫妻总是不好，孩子是没有安全感，因为家是他整个世界，如果这个世界崩溃，就是整个世界都崩溃。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和谐的家里面成长。所以我第二次提醒要结婚的那对夫妇，两对夫妇要好好要好好的做婚前辅导，让你们建立的家庭，有了孩子以后，你的孩子是蒙恩的，在一个很安全感的环境里面成长。然后呢，父母一定要有协调，父母要同心合意的努力来帮助我们的孩子。所以箴言书刚才我们所念到第七节第八节以后呢，他就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啊，箴言很少提到母亲对孩子的管教，反而常常提到父亲对孩子的管教。而事实上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发现，如果做父亲的参与管教孩子，他的效果是极端的好。他有两个极端，要么就是极端的好，要么就是极端的不好。母亲呢就平衡了。所以父亲一定要参与，不参与他就极端的坏，参与他就极端的好。所以做父亲的一定要参与管教你的孩子。那么夫妻两个人一定要和谐，不可以父亲说可以，妈妈说不要紧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那个孩子就知道了这件事情要找母亲，不用找爸爸，因为爸爸是 no 的，这个是 yes 的。那件事情要找爸爸，妈妈说不可以了，找爸爸。所以他就走在你们两个人的缝里面，他永远都不能成才。所以夫妻一定要协调。 依靠。做父母的哪一个没有遇到困难？哪一次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总会遇到束手无策，特别是现在充满危机的社会，箴言教导我们，我们可以放心。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依靠是耶和华上帝。最近的报纸4月7号，这个明星你们知道，香港的明星李思琪，他就说了这句话，他说人生有很多波浪，但有我在的一天一定不会想让他遇到波浪。就是他说他对孩子了，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的，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免受一切的灾害，这样好吗？你的孩子有最好的免疫系统帮他免疫了。两三天前我的中心的一个妈妈说，哇，我的孩子整天在学校被欺负了啊，你看要不要申请把他调去另外一个班，他现在2年级，然后他是迟钝的。那我说你把他调去一个班是没有人欺负他的，那么等到他上了中学，那么如果被欺负呢？我说现在是2年级啊，他们打来打去啊，不会打掉牙齿的啊，最多打了黑青一点而已，到了中学一打架椅子一丢骨头会断的。所以现在你的孩子学习被打是好的然后呢，在被打的过程学习不要被打，学习怎么样保护自己，因为只有被打以后才知道说，哇，我需要帮助，我应该怎么帮助我自己，就让他去学。我说你把他抽出来以后呢，他就失去那个机会学习怎么样保护自己了。所以我说让他去，但是教导他怎么样保护自己，所以不是帮他围起来，帮他祝福，让他去面对，帮他去学习。这个时候被打没事的，当然痛了，痛在心里，但是不会太大的伤害的。14章箴言28节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在去年的报纸，华中中学在女朋友的面前打那个巴士司机，结果这个中学的学生的父亲去跪在这个司机的面前求司机说，你放过我的孩子，因为我的孩子在名校是在华中里面，求你放过他，这个孩子无法无天，所以敢在女朋友面前打司机，因为总之出了事我的爸爸会出来跪下来求人的。所以这个孩子永远就没学到说不应该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。中国有，我的老爸是李刚嘛，是吧？新加坡也有啊，哈、啊，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的，到处都有这样的人，是吧？这样的孩子学到什么？学到无法无天。有一天他真正出事的时候呢？你保得了他吗？可能他真的要做监牢，可能他要赔上他的性命。很多父母只为孩子的学业操心，其他的他都不理，他认为只要成绩好就一切都会好了。很多孩子考完试了就从课堂外面把书包丢下来，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现象？解脱了，不要再读书了。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，他的读书并没有帮助他。如果你认为用一样成绩可以支持他的一生，他这一生是很危险的。假设你能够用品格，用，当然你也可以有教育，你用性格，用各方面教导他有信仰、有品格、有人格来支持他，他的这一生的成功将是很稳固的。 所以如果你认为只要依靠成绩就决定他一生一定很安全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很多人都爬到最高的位置，阿扁也爬到最高，跌下来是因为品德。所以你的孩子可能也可以爬得很高，他也可能跌得很惨，就因为他没有好的品格。所以我们需要教导孩子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就不敢做坏事，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就什么坏事都敢干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敬畏耶和华，结果是什么？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所以做父母的，我们要先学习，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儿女也会有避难所。所以你不要让你的孩子依靠你，让你的孩子能够学习敬畏耶和华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第七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遗忘人藐视智慧和训练。所以在主日学主日里面，让我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好好的培养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敬畏神，当我们敬畏神，我们的孩子也有避难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